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
以后，耶稣往一座名叫那因的城去，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临近城门的时候，看，正抬出一个死人来，他是母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是寡妇，而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他。主一看见他，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向他说，不要哭了。遂上前按住棺材，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他说，青年人，我对你说，起来吧。那死者便坐起来，并且开口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众人都害怕起来，光荣天主说，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天主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于是称述耶稣的这番话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
中国人有句俗语说，寡妇死了儿子，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指望。寡妇因为先生不在了，那她的唯一的依靠就是她的小孩，而小孩也不在了，去世了，那寡妇真的是非常的可怜，没有依靠。今天我们所听的福音里面这样的故事，耶稣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个案，一位寡妇，她的儿子死了。耶稣做出怎么样的答复呢？他把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起来，又交还了给他的母亲。当然，作为做母亲的，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而在他周遭的人，也会因为耶稣这样的一个举动，带来了这种震撼，带来非常的这种兴奋等等。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带给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们必须接受，大部分的人，我想，没有像耶稣基督这样，有这样特别的、特殊的一个恩宠，能够复活死人。可是我们有其他类似的恩宠，面对别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就我们的能力做出某种程度的答复。听过一个神父这样说过，他说经济常学上或者辅导学当中这样提到，他说如果你不能成为别人的需要，那么别人就不会需要你。所以说有时候人在人际关系上比较有心机的，他就想办法留意，花很多的心思来了解、察觉到底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并且对症下药，让真的一举一动呢都能够答复对方的需要，为的呢是可能达到某种比较个人的一些自私的目的。可是这种相同的人性的一种特性，在做福音的事工上，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留意怎么样我们能够敏感到、观察到别人的需要，而且面对别人的需要，我们能够做出适度的答复。目的不是在得到什么的好处跟利益，而是目的真的是让他们能够得到福音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几个礼拜前，我在处理本堂的个案，其实那这样的个案拖了蛮长时间。对方在退休以前，一位先生大概58、59岁，退休以前他是做警卫的工作，后来中风了。中风之后就不良于行。他中风之前做警卫的时候，他大概自己独处已经有蛮长的时间。接触这个个案之后才发现，原本他是有一个家庭，太太有四个女儿。可是呢，太太跟女儿都没有跟他住在一起。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这个太太的娘家呢是在这位先生住的地方的后面。那这个先生在当警卫之前呢，他是一位船员，那做船员在外面跑船到世界各国去，听说他并不是非常的顾家，虽然他有很多的收入，可是他自己脾气也不好，也不是那么顾家，所以到了后来太太跟女儿都受不了他的脾气，就离开他搬出去了。他自己这样一个过活，可是后来中风了。没有中风之前自己有工作有收入还可以维持，中风之后就行动很不方便。那通过修会其他的神父的介绍，我知道这样的个案，去看他之后，那看到底能够为他做什么。他有一位外甥女，大概一个礼拜会来一次，带给他一个礼拜的食物。他自己因为中风呢，勉强靠着板凳呢可以在屋内啊这样慢慢的走动，所以可以蒸饭加热等等，所以勉强还可以。可是真的一个人独处，有时候发现他的身体情况并不是那么的好。真正的解决之道呢，是怎么样能够把他安排到一个安养的中心。那就开始去先从教会的机构下手。那教会机构的负责人一问，他说58岁，他的平常的规定呢就要65岁以上，所以在资格呢基本上是不符合的。他们就建议说更好你找私人的机构，安养的机构，那大概要自费，每个月要2-3万左右。那这位先生他既没有收入，他邮局的户头所存款也是非常有限，谁给他这2-3万块呢？后来透过教会一个机构告诉我，或许你们还可以问另外一个机构，是在台北县八里的一个县立的一个养护中心。那我跟这个养护中心联络的时候，一个负责的承办小姐，她本身也是教友，那她非常热心，愿意帮忙我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个案。她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第一个想办法帮助这位先生拿到残障手册，他既然中风了所以我就安排他到医院去做体检，医生给他证明，然后他残障手册下来了，这是第一道手续。第二个呢，要透过这残障手册，透过施工所来向县政府申请这个低收入户。如果申请低收入户以后呢，他住到安养中心，县政府他们每个月会补助1-2万块，那自费的部分就额度就会非常的低。所以跟他的外甥女联络，跟他讲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外甥女也着手去办。就这样申请的时候，低收入申请不下来，然后安养中心的负责小姐说可以申请中低收入户，那我们就试着申请中低收入户。当这个文还没下来的时候呢，经过好几个礼拜，我们等一下有点急了，就去问这个施工所的承办人员。施工所承办人员说，神父真的要知道我们只能够将这一位先生的实在的情况向上级来反映，那至于县政府他们是不是能够核准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申请的这个给予补助的标准呢，是很难讲。而且神父，我告诉你，像他这样的个案呢实在是多得不得了。那我听他这样讲，我现在有一点冷了。可是我常常在想，这不错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在我们的四周会有不少这样的个案。可是我想起来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在海边捡这个海星，然后海星捡起来，海上捡起来，在这往海里面丢。有人都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就回答说我在救这个海星。旁边人说 你想想看，在海滩上有多少的海星呢？你救得完吗？这个捡海星的人跟他说，我不是要救所有的海星，我要救我所能够救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积极的一个态度，我们不要太天真的设想去认为说我们可以救所有的人，可是不会因为如此呢就采取非常的消极的态度，连动都不动啊，而是尽我们的能力，到底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尽力去做，做不到的就交给天主吧。所以面对这个教堂这样的个案，那我也尝试的去做，后来中低收入户下来了，下来又安阳中心人就说基本上县政府他们核准了，那么他就可以啊想办法呢住到这个安阳中心来，那每个月呢如果是中低收入户的话，这家属还要负担10000多块的钱。不过呢至少啊事情有一个转机，那他至少有一个可以收容他的地方，基本上这个钱呢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来解决。那个个案事情有了转机，那我们就安排，因为这个安养中心离这位先生住的地方呢开车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先生又行动不方便，所以就跟安养中心的人联络，还需要做什么啊手续啊什么动作。那安养中心的小姐跟我讲，那神父他先带他去做体检啊，然后可是这个体检的医院呢，因为应该是跟这个安养中心有这个契约的，就是他们有合作关系的。那后来这个小姐跟我讲说，礼拜二的时候，这个医生呢会到安养中心去为院民呢做体检。如果呢我可以礼拜二的时候把这个先生带过去，那就可以刚好用这个机会就当场在这个安养中心做体检，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他就可以住，当场就可以住进去，就不需要来回的奔波好几次。那我真的很感谢他这样的一个建议跟安排。那当我去跟这位先生沟通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生气，就是说他说为什么我们事先没有告诉他整个这个作业的过程啊，他说他把批评说这个都是黑箱作业啊，到底我们有什么心机啊，为什么急着要把他从房子里面弄出去。当然为了答复关怀他的一个需要，我需要去面对对方可能一时的误解啊跟不了解，还有他的脾气等等。那一方面跟他道歉，真的事情的发展有时候真的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到底比方说他申请中低收入户会不会下来，他申请要去安养中心对方会不会接受，那些过程当中一些不定的因素呢，我就没有在每一个阶段当中呢让他知道告诉他，那因为这样子让他很不高兴。那尝试跟他讲，后来他接受了，他说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看这个中心，可是当天呢他不会要住下来，他只是看一看了解那环境，一定要回到他现在住的地方后来再做决定。那我就一直他，我说好，我们就去看看那个地方，看了如果你满意了我们再回来再收拾东西，下一次呢再住进去。也就这样去带他去看呢，看那个中心他也满意也接受了，我们再回到他现在住的地方，又过了几天收拾了他的行李然后再第二次的把他送过去。那当送到他那边的时候，安养中心的人跟我提到，虽然他县政府自己允许他是属于中低收入户，那因为他情况真的是比较特殊，那也有这个教会方面的这种保证，所以他们可以比照低收入户来办理。所以原先呢个人要负责10000多块的，就不需要负责那么多，大概6000块左右就好了。那在这之前呢，他的就是跟他分居的太太呢，也透过他的家人呢，表示呢，愿意尽快的 让这个许先生呢能够离开他们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是向人家租的，屋主呢要回去，所以他说如果金额不是很高的话，这分居的太太他愿意负担这一部分的费用，所以后来他们太太还有女儿他们就也资助了这个许先生他住院所需要的保证金，我想后来每个月的资助的额度的6000块呢他们家人也会承担，那整个事件可以说是得到圆满的落幕。这是一个具体关心人的大户人需要的一个案子，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自己经验到真的可能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牧人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关怀很多的人或是很多的教友，或是真的像那个施工所的承办所说的这样的个案多得不得了，又不满法定的退休的年龄可是又中风等等独居被遗弃等，这个他这样说话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错误，问题是今天碰到了这一位先生他有这么需要，面对这样一个具体的个案我可以怎么，我认为基督徒可以学习这样一个态度，就像耶稣在当时他或许他没有去扶我在当时很多的寡妇的儿子，他这边在我们福音所听到的复活了在那因城这个寡妇的独，让我们感受到一有一个新的气息的一个来到，新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开始，重点透过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肯定我们有这关怀别人的能力，也透过这样的事件让周遭的人能够体验到爱是可能的，关怀是在我们中，那这样的一个行动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安养中心和承办的人员他们一直在赞美说我一个本堂的生这么样的用心自己开车然后接这样一个本堂的教友呢送到这个安养中心去，为他们来讲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有位姐妹她还开玩笑她是在北投的教堂，我们更好都搬到你的本堂去当你的教友，然后听也是觉得很好笑。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去察觉别人的需要，那也要努力的我们可能的去答复别人的需要，在答复别人需要的同时被外在的环境普遍的现象而让自己有气馁，而应该看重你的关怀本身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见证，至于说剩下的部分我们不能，我们需要很谦虚的接受自己的限度，将我们做不到的很平心的交给天主神，留给天主圣神，留给天主去做他该做的部分，当然要察觉别人的心我们要自己下一点功夫，有时候我们沟通的时候对方他也不是那么清楚表达他的需要，那我们可能要花时间，有人像我在跟教友们接触的，有人他就问说神父你有没有时间他不说他的需要他的时间，那在进一步沟通时问他说什么样的需要我有需要什么为你做，他说神父我要办这个和好圣办告解，我说那好我们可以马上，我说他说神父我希望房子，我说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安排，换句话说对方他有个需要沟通的方式他可能不是很开不是很清楚就说出他的需要，那为我们作为关怀者来讲呢不要被他问题所限制住，而应该跳出来然后帮助对方一更清楚的表达他们，当我们越清楚对方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可以做的自己能力的一个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度的来对对方的需要呢做出答复，那透过是呢需要被答复呢那你的一个好的一个关系，也让人再次让人家体验到天主圣神的化工，体验到天主圣神的临在，希望今天我们所听的这样的福音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努力的去成为别人的需要，不是为了达到的目的，而是真的为了对方的好处，让他需要得到满足，让他的心快乐得到满意。 也透过这样让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能够受到有人间的温暖，更感受到人间的温暖，那我们也会体会到天主的爱已经在我们当中。